今天继续来讲诗篇第二篇。在古代的时候，如果君王需要到访一个地方，当地的人需要大兴土木，要修又直又宽的路，也要去修建皇帝临时的行宫。无论是当地的王公，还是巡抚，还是知府，还是普通的百姓，他们都要以最大的敬意来迎接皇帝的到来。皇帝的马车经过，他们都要高呼万岁，万岁，声音必须要整齐宏大，要不然需要被问罪的。在第二章，我们随着他文脉的发展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人为什么抵挡神？因为神要设立一个人做王，是在西安做王，而且还预告了这位王的胜利。因此你会晓得，人抵挡上帝是有原因的，因为神要设立他的儿子做王。进入人的小的王国，来征服这一个人，让这个人服在他儿子的权下，那么人就要奋力去抵挡，与上帝为敌。人不仅没有热情的欢迎拥戴，人反而是尽最大的努力。用人最聪明的头脑，想尽办法来拒绝神和他所设立的王，因为人根本不想让上帝来统治他们。那么二章整体的文脉，就要看到神宣布他的儿子做王，他的儿子不仅会做王，而且还要胜利。将来还要审判一切的罪人，一切罪人在他面前都如同窑匠的瓦器被摔碎。当然，他的儿子也带来救恩，带来拯救。人如果相信他的儿子，与他的儿子亲嘴，人就会获得祝福，会成为有福的人。在旧约，你可以在很多经文可以看到。神预言有一位从永恒而来，他要来到这个世上做王。那么在新约，你会看到预言的应验，就是有一个婴孩生在这个世上，他要做统治者。在旧约米迦书预言说，伯利恒以法他呀，你在犹大诸城中。虽细小，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为我做以色列的统治者。他的根源从太初，从亘古就有。这个经文就预言，将来有一位从伯利恒而生出来，他要做以色列的统治者。他的根源并不短暂，从太初，从亘古就有。那么到了新约的马太福音，那里就应验了犹大地区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各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的以色列民。我们通过整本圣经可以知道，耶稣是那位应许的王，耶稣也是那一位成就的王。耶稣不仅仅说他在世上受死复活之后，他才是君王。耶稣是君王，可以说从过去、现在、将来，他一直都是君王。在基督道成肉身以前，他是君王；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，他依然是君王。耶稣进到荣耀里面，他依然被称为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因为他和世上的王决然不同。 他太初就有，他亘古就有，就意味着他是神，他是早于万物而存在的那一位，他被称为自有永有的，他又被称为神的受膏者，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基督的意思。而这样的一位王是人世间少有的，而这个职分只能够放在基督身上，因为他既是那位永恒的主，他又是被上帝所高立的，是这样的一位王。既然如此独特，如此伟大，他从亘古到永远他都是王，那么人应该热烈地迎接他，应该把荣耀归给他，应该看见他的威严，看见他的公义，看见他的怜悯，看见这位王与世界的王决然不同。可是人类从来没有热情地迎接过他，无论是他道成肉身之前，还是道成肉身以后，还是基督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完成救赎的工作，人类从来都没有欢迎过、拥戴过，反而是生发了更多憎恶的心。那么这位王他怎样执行君王的职分？历代的神学家和教会他们看到基督在执行君王职分的时候，至少有两种形式。第一种形式，神要在他子民的心中来执行君王的职分，他要在我们心中做王，因为人本来就归属他，他要重新夺回他的位置。另外，基督他要在整个的宇宙当中来执行君王的职分，因为他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无论耶稣在人心中要做王，还是在宇宙中来执行他君王的职分，无论是哪一种，人从来都没有欢迎，依然是拒绝的。因此一到三节你可以看到这个写照，这个写照你不可以放在历史的哪一个阶段，或者历史的哪一个人、哪一个君王。你可以看到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，国家的首领或者地上掌权的君王，还有很多的人，他们都卷入到这场战争当中，他们成了不敬谦的联盟，他们在有意的、无意的，或者明知道或者不知道，他们用各样的方法在一起聚集讨论商议，要抵挡这位受膏者，来抵挡这位作王的基督，就是来抵挡高立他的上帝。我们会说这种仇恨到底从哪里来？因为一到三节在描述人类的这种邪恶，人总想挣脱上帝，也要挣脱上帝的受膏者，而这位受膏者基督他既是神，又是神所高立的王，人就把所有的仇恨全都倾倒在他的身上，用所有的能力把他毁掉。路易斯在《返璞归真》当中就谈到很重要的观点，有人就说，我愿意接受耶稣作为伟大的道德教师，但我不能接受他宣称自己是神。这句话我们听起来好像很谦卑、很开通，但是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说法。因为人面对基督的时候，他不是在面对一个人所创立的宗教，面对基督的时候是要面对一位创造这个世界的创造者。因为基督本来就是创造者，万物由他而来，万物也被他所保守。所以人拒绝基督不是拒绝人所创立的宗教，也不是拒绝一个道德家，而是拒绝那位伟大的创造者。人面对基督的时候总要做一个选择，要么就接受他，要么就拒绝他，而不能用各种的说辞来拒绝基督， 或者打发他，不让他在生命当中来彰显他是神，他拥有王权的事实。后来路易斯又说，耶稣的要求是把整个的自己都交出来，你的全部，包含你所有小心隐藏的愿望，你所有戒备的私心。基督说，给我一切，我不要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，我要你全部，没有保留，没有商议，没有拖延，没有借口。当你面对基督的时候，他要告诉我们，他要我们所有的绝对的统治的权柄。所以人害怕的不是耶稣是不是神，害怕的是如果耶稣他是神，我就不能再做自己的神。人害怕的是现在我是做王的，我有我人生的信条，如果基督做了王，那我就失去了所谓的王的统治权，我就不能按自己的旨意，按自己的信条而活在这个世上，我要把我的所有的都要交给这位神。堕落之后，人总有这种想法，就是把自己看得像神一样的存在，这也正是亚当堕落之后所遗传给他后裔的想法。伊甸园的时候，魔鬼就诱惑我们的始祖说，你们吃果子的时候眼睛就开了，你们会像神一样知道善恶。在魔鬼所有的试探里面，没有比这些话更具有引诱性的。前面虽然说神岂不是真说，然后让他们怀疑神的良善，怀疑神对他们并不好，但是这句话的引诱性要超过前面的。如果你们吃了果子，你们的眼睛会明亮的，你们会像上帝一样，你们会成了神。换句话来讲，魔鬼在说，你们吃了果子可以像神一样，你们会变得全知，会变得全能，你们和神是同等的，可以和上帝相争，你们不用服在神的规则之下，你们自己可以定善恶，你们自己可以成为自己的规则，你们可以自足，你们不需要神供应你们一切。魔鬼在说，现在你们是受造物，是被管理者，如果吃了果子，你们瞬间会成为那自有拥有的全能的创造者。而这种基因，这种罪的影响，就深深影响亚当的每一个后裔。从此以后，每一个人把自己视为神，每一个人在守卫着自己的地盘，不容任何人来闯进自己的领域。人又把自己视为拥有绝对权柄的掌权者，拥有绝对颁布道德律的那位颁布者。任何人都不能进入我的王国，任何的人都不能动摇我做王的事实。如果有人闯进你的世界，闯进你的生命，触犯你的利益，你要攻击他，你要反对他，你要把他置于死地，你要誓死捍卫你的王权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动怒的原因。如果有人伤害你，如果有人指责你，如果有人抓住你的把柄，如果有人伤害你的利益，你会对这个人咬牙切齿。只有当一个伤害来临的时候，才会暴露人是多么的把自己视为像神一样的存在。这也是为什么人和人之间有争战，国与国之间有战争，人和上帝的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，因为人把自己视为像上帝一样的存在。人认为自己拥有绝对的统治权，绝对的道德权，人对自己的将来有绝对的把握，因此谁也不能动摇我拥有的这一切。 在英国的苏格兰有位作家，他叫乔治，他就说地狱中有一个中心的信念，那就是我是属于我自己的。大概的意思是说，地狱里的每一个人都秉持着一个信念，而恰恰这个信念就创造了地狱。当你强调你属于你自己的时候，你会把自己绝对化，把自己视为像神一样的存在，而这个信念就在你的人际关系，在你的婚姻，在你的和朋友之间，或者在你整个生命当中创造一个地狱。因为你总是强调我属于我自己，我要捍卫我自己，谁也不能动摇我的地位，谁也不能动摇我的权利，谁也不能伤害我。因此这样的人就会给自己的生活创造地狱，也给别人创造地狱。越痛苦的人越是坚持一个信念，我属于我自己，谁也不能够夺去我的权利，谁也不能让我痛苦。所以在婚姻中很痛苦的人，他忘记一个事实，不是那个配偶给你带来痛苦，因为你总是强调我属于我自己，我对我自己拥有绝对的权利，谁也不能够让我的权利丧失，谁也不能抵制我的权利，谁也不能剥夺我的权利，谁如果触犯我，我就视为那个人是我的仇敌。所以在婚姻里面就争吵会击打死去活来，因为总是宣告一个事实，我属于我自己。这是可悲的人生，这也是堕落之后的事实。而神设立一位王，他要来到这个宇宙中，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要来到人心中做王。为什么他要做王？他要夺回人所有的心意，他要夺回他原来的位置。人心中那个做王的事实原来只有上帝，堕落之后上帝已经不在人生命的宝座当中。耶稣基督作为君王，他要来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征服，他要坐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他要拥有王权，他要对你我拥有绝对的权柄和道德的颁布权，是绝对的，不是一点点。他要绝对的统治我们，他要绝对的让我们顺服他的命令，他要得着我们整个人的所有。他不是只要一个人的礼拜天，他不是只要人的某一个时刻，他要在这个人身上拥有绝对行使的统治的权利。这是基督作王要来的目的。他在宇宙作王的事实从来都是一样的，但在征服人心的时候却处处受到拦阻，因为人心无比的刚硬和疯狂，人总是要捍卫自己绝对的权利，不容许基督作王。我们在还没有相信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对自己拥有所有的决定权，我们有权来用我们的享乐来对待自己的身体，我们有自己的权柄来对待自己的性，我们有自己的权利来任意使用才干，我们有自己的权利来使用金钱和时间，因为那个时间我们是做主的，我们是对自己拥有绝对行使的权利。保罗就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时间我们与神的生命隔绝，任凭自己放纵情欲，贪行种种污秽的事。后来保罗用几个词加强表述说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这个是未归主之前 我们在行使自己的权利，我们在支配自己的所有，我们认为我就是最重要的，我对我自己有权利，我在我的人生当中任意行使我的权利，谁也不能够干预我。小的时候孩子不是要行使自己的权利吗？不让父母干预，不让父母介入。我们结婚之后，我们也讨厌配偶对自己管制太多，我们也希望自己可以随意的生活，随意的选择。我们看到人一旦拥有了权利来主张自己的一切，人所带来的是放纵肉体的私欲，人所带来的是自我的毁灭，或者是毁灭别人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样子。但是原来并不是这个样子，在被造之初我们是幸福的，我们的始祖亚当也是幸福的，因为那个时间神是造物主，神是宇宙的君王，人是受造物，人在他的位置上，他接受上帝对他的统治，接受神对他一切的要求，人只有在原来的位置上，人才能够拥有幸福。而这个幸福的失去在于亚当要像神一样，他要做王，他要对自己拥有绝对的统治权，他要拥有那个随意行事的权利，他要随己意行做万事，结果这种幸福、和谐、美好全部都失去了。如果人知道自己是被造的，他应该找到造物主，他应该到他面前与他恢复关系。如果你知道你是受造物，你应该知道唯有造物主才对你我有最终的道德的权利，因为他是所有道德的颁布者，他在你我的身上，他能够颁布他的条例，颁布他的原则，人就受他的原则之下，人才能拥有幸福的。如果你是受造物，你应该懂得，当你要善用你的权利来动用某一个资源的时候，你要经过造物主的同意，因为你拥有所有的资源，包括你自己，都不是源自于你自己。我们所拥有的生命不是进化来的，不是自己奋斗来的，是上帝所创造所给予的。如果受造物在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不经过造物主的同意，这个属于滥用、违规，这是需要受到惩罚的。而滥用权利是需要被撤职的，是会给自己带来灾难，给别人带来灾祸的。亚当就没有经过造物主同意，他擅自做主张，他感觉自己那一刻触碰果子或者吃到果子马上像神一样的时候，他做了违背上帝的事情，他的一切全部都失去了，全部都失去了。因此每个堕落之后的罪人都在说，我有权利使用我自己的身体，我有权利使用我的家庭，我有权利用我的才干，我有权利动用我的头脑，我有权利管理我的性，我想怎么放纵就怎么放纵，我想怎么荒废时间就怎么荒废时间。这是非常糟糕的，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没有一样属于我们，从来都不属于我们的。但是堕落之后，人认为这一切全部都属于我自己，我拥有了一切的所有的权利，谁能够干涉我，谁干涉我，我就反对谁，谁限制我，我就抵挡谁，因为他限制我的自由。而且在这种自由当中，人还感到是一种享受，好像自己拥有一切，掌管一切，行使的权利无人可以干涉，其实是走向地狱，在为自己创造地狱的。我们身为受造物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时间，我们所有的一切 全部都属于那位造物主，从来都不属于我们。如果没有他，这一切也不会存在，也不曾拥有，连我们自己也不会存在。我们主张，我不能干预其他的，但我要绝对管理我自己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连我们自己的存在都是依靠他的创造，依靠他的护理，我们的生活、动作、气息都在乎他，从来都是，从来都是。你有没有看到，人很容易滥用自己的权利？你的孩子，他不会珍惜每天时间的，可以把时间给荒废掉。我们自己也不会珍惜我们的时间，我们认为我要做我的王，这是我的时间，这是我拥有的权利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不是，根本不是我们。当神设立一位王，他要夺回这个权利，他要得着我们，他要坐在我们做王那个位置上。我们原本就属于他，因为神所设立的王耶稣基督，他是造物主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他是绝对的王，他要把这个权柄拿回来，他要在你我身上行使他的权柄，彰显他的王权。因为原来这一切本来就属于他，他要拿回他的所有。可是当基督被立为君王，他成为君王，他来的时候，人是拒绝，人是抵挡的。这个场景我们清晰可见。不过基督依然要攻破我们的心城，他要做成这一件事。我们总认为基督来使我带来好处，带来便利，耶稣要解决我的麻烦，他要与我同行，没有错。但你还忘记他另一个重要的职分，他要做我们的王，他要做我们的主，他要在你我身上行使他绝对的权利，他要掌管我们的身体、我们的时间，掌管我们的婚姻、家庭、时间，掌管我们的性，一切全部都属于他，没有一样属于我们的。但他发出每一个指令的时候，好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，在你我身上没有任何的拦阻。可是事实证明，当耶稣在地上行使权力的时候，万物都伏在他的权下，唯有人不欢迎他、拒绝他、抵挡他、辱骂他、攻击他、抓他的把柄，把他送上十字架上。我们很多时候不了解自己，虽然我们已经被基督所征服，他已经征服我们的心，他已经做了我们的主，我们也告白他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王，我们还是不够认识自己。你随便翻开圣经，在任何一卷书，几乎在任何一个篇幅的故事里面，都可以看到神的子民是多么的悖逆和刚硬。神子民的罪的证据多得数不胜数。为什么神的子民一开始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，他们都谦卑伏伏在地，把荣耀归给他，他们愿意立约遵行他的律法和命令？可是好景不长，会发现他们开始拒绝神、抵挡神，开始怨恨神，甚至开始亵渎神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想要挣开神真理的约束，他们想要自由，想要浪子的生活，他们想按照本性生活，想随己意来行事，想放纵肉体的欲望。这就是你看到新约到旧约到教会历史，为什么上帝的子民邪恶起来、败坏起来比非基督徒更甚？因为这些蒙恩的人，他们都不了解自己内心可怕的一面。 虽然品尝了恩典的滋味，还是想拒绝，还是想自己按照自己的本性和意愿去生活，想摆脱这个真理的约束，想摆脱真理的规范，因为人总想无法无天的生活。虽然这种意愿并不像未蒙恩之前，但这种意愿可以说依然是强而有力的，在支配我们的生活，拒绝上帝作王。神设立这位王，就是要重新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坐上宝座，要征服我们，他要行使他绝对的权力，让我们整个的人都属于他，完全都归属他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神的旨意在你我身上受阻，可以说凡事受阻，所有的领域都受阻。你会发现上帝他的受膏者基督行使他权力的时候，风和浪都静了，鬼都离开了，但是人依然不肯服在他的权下，人会用各样的借口来拒绝基督在我们身上作王的这个事实。这些表现多得不得了，当一个人他要自己作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不接受建议，为什么不接受建议？因为他把自己绝对化。一个人把自己绝对化，就是把自己神格化，绝对的完美，没有任何的瑕疵。为什么夫妻 吵架总要拌嘴？为什么总要不服气？因为把自己绝对化。每个人都很谦卑的说，我接受你的建议。你千万不要信以为真了。那是你在的时候跟你说，你离开之后心里开始翻腾倒海，我哪里有错，我哪里有错，他没看到我的优点吗？一个人自己做王的时候，他对未来是有确信或者是有恐慌的。有人说，为什么人会恐慌，是没有确信？不是的，人有恐慌是自己做王的一个事实。因为你自己做王，你对将来才有恐慌，同时你对自己的将来也有确信，这两个反差都有。你把自己视为那个绝对者，你能够确信将来平安顺利，同时你也对未来无比的恐慌，因为你担心自己抓不住控制不了将来。这都是一个作王的表现。一个作王的人，他的生活是顽固不变的一种生活模式。什么叫顽固不变？你的配偶最有发言权，就是你信主之后，你身上没什么变化。你不要认为说以前做很多道德不好的事，现在不做了，所以呢他有变化，这是一方面，他的生活模式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更换一间教会，你的配偶还一个样子，发现了吗？这叫顽固不化。为什么自己做王？我哪里有错？绝对不会改变自己的。这就是一个做王的人，生活的模式永远是那个样子，从来不调整自己生活的模式。今天我们很多做弟兄的 不是常常被配偶指责吗？指责你的生活一直这个样子，不曾改变，就是自己作王的事实。基督已经是你的主，但是你还是让主的旨意和他的权柄受阻，你要保持你原来生活的模式。原来为结婚一个人生活的模式，结婚之后只是抱了抱孩子，只是给孩子做做做饭，只是接孩子上学下学，其他的模式和以前一模一样，没有什么变化。因为不允许自己生活中发生变化，要稳稳地坐在自己绝对的那个规则的座位上。而一个作王的人也渴慕自己掌管自己的生命，总想自己来掌管自己的生命和命运。总想寻找一种自己可以掌管自己的生活。总是期待那些幻想的梦。不想工作就想发财。不想投资就想瞬间得到财富，这些都是自己作王的表现。因为你想拥有好的生活，用绝对的金钱怎么样让你的自己最的梦想可以实现，不用工作，不用辛劳，不用汗水，没有人可以约束你，所有的疾病，所有的困难，用全钱全部都可以搞定。所以心里所渴慕的根本不是上帝作王，是实现自己的个人梦想。你想想是不是总是这个样子？渴慕拥有一切的目的是什么呀？实现自己的欲望。当然也会加添几句属灵的话啊，如果真的有了钱啊，给教会奉献，给教会买写字楼做教堂，这都是次要的，主要的是实现自己内心所有的梦想。而那个梦想最深层的渴慕，绝对不是像圣经一样正直殷勤为他人益处，而是让自己更舒服更自由。有了疾病不是有钱吗？有了困难不是有钱吗？有了麻烦不是有钱吗？有了烦恼不是有钱吗？有钱可以解决一切不是吗？我们追求钱从来都没有错，可是你要知道，一个人作王的人，他非常渴慕自己掌管自己的生命，他必有个条件是拥有绝对的资源，没有资源的话掌管不了自己的生命。另外，一个想作王的人生活中没有信仰的元素，没有信仰的元素，你在他生活中看不见信仰的元素。我们说的通常的读经祷告礼拜敬虔，他的言谈里面没有什么敬虔的元素。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自足自给的，他认为我的动作，我的气息，我生命的存留都在乎我自己，我不依赖神的恩典，不依赖他的话语，不依赖神所赐的基督，不依靠圣灵，我依然可以活下来。这是一种没有信仰的元素。他把自己视为自由拥有者，好像是自存永恒不变的一个，没有神我依然可以活得很好。这是一个作王的事实，作王的事实，自己可以满足自己的所有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麻烦那么多吗？我们的工作婚姻，我们的经济为什么总是不稳定吗？因为神要打破我们那个是神是王的那个想法，神要打破人那个虚假的梦。你看到很多的公司和企业啊，他们的这个老总把自己视为像神一样的存在，意气风发，没过多久他的公司他的股票就 马上到破产的地步，遇到很大的危机。无论信任不信任都一样。而马斯克了不得，他就管不了他儿子，你知道吗？他儿子跟他公开叫板，要改变性别。企业和公司这种的轮替，就要破碎人那种虚假的幻想，把自己视为神一样。我们看到小米的老板前段时间神乎其神了不得了，中国首富，现在都不 Are you OK 了。所有的企业公司都一样，为什么？人一旦到了一种地步，就认为自己已经了不得了。国家也是，国家做王的也是。尼木加伊萨在自己的宫殿的城墙上，他就宣告说：“是谁建造这城？这不是我吗？是我建造的。”你会发现，他自己受管教。他的国没过多久就被马代波斯给取代了。每个国家的总统都认为自己不可一世，知道吗？他们有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。因为特朗普了不得，是吧？你知道美国现在每个月的失业率多高吗？你可以翻墙看一下。我们的失业率不明确，但是美国的失业率非常高，现在特别被 AI 替代，经济疲软之后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的。为什么那么多麻烦总是出现？神要击碎人是神的梦想，人根本就不是的。狂傲的人越是狂傲，他很快就会衰落了。我们的家庭为什么幸福时间很短啊，痛苦的是这个时间很长呢？神要让我们从神坛上下来，我们不是王，掌管不了一切。这就是为什么幸福的时间是短暂的，痛苦的时间是多的。结婚的人蜜月的时候幸福的不得了，认为太幸福了，蜜月之后马上就结束了。人际关系不是认为现在好得不得了吗？很快人际关系就崩盘了吗？其实神让我们知道，不要总认为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维系婚姻，维系什么关系。不要认为自己的手段，自己的投入可以让这关系永久不变的，都是把自己神化，把自己视为绝对化。你所从事的行业不是很稳固吗？我们山东是个考编大省，老师，你已经看到了今年临沂的小学招生是这个像楼房一样腰斩的，小学老师用不了怎么办？放到高中或者初中，有的地方的老师没有学生教，去哪里去街道办？给多少钱一个月？理论上给1900，实际上给300生活费。其实没有任何一个行业是永久的，行业的危机就要告诉我们，你不要坐在那个位置上认为稳固了，长久不变了，不会的。诗篇说，你必用铁杖击打他们，好像打碎陶器一样粉碎他们。人拒绝神做王，拒绝受膏者做王，所以神用各样的麻烦来破碎人自己的那种神化的梦想。人太把自己绝对化了，人把自己看得不可一世，不可一世，神要把这些全部都给击碎的。什么时候你老公跟你说，哎呀 公司要又降薪了，又降薪了，应该高兴，知道吗？高兴，为什么？你开始依靠上帝了，你知道这个工作不稳定的，工作稳定的时候每天计划，这个月存5000，下月存5000，哇，给孩子买楼没有问题的，啊，今年一算，哇，今年能存10万，明年能存20万，以后咱们去哪去旅游去？每天想的全部都是自己的构建的那种美好的生活。神要用铁杖击打他们，就是让你所有稳固的全都不稳固，让你所有的筹算全部都像陶匠的那个瓦器一样粉碎，粉碎。上帝击打我们的，我们会发怒，发怒的时候才显明，人是把自己视为那个神一样的看待。神如果触碰我现在安稳的生活，我绝对饶不了上帝。庆幸的是，上帝不像我们一样有身体，你敢把上帝逼到角落里面，把上帝打得鼻青脸肿，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待我？你的生活越糟糕，你稳固的东西越不稳固的时候，你里面的想法，真实的想法马上就出来，对上帝恨得咬牙切齿，你不是作王吗？你不是保守我吗？其实他没有让神作王，他没有让神统治他，但是呢，他一旦糟糕的时候，他就把所有的责任全部推给上帝，内心的对上帝的不满全都涌现出来。因此诗篇说用铁杖击打，因为他们刚硬悖逆抵挡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的生活不稳固的时候，你最稳固的生活，最幸福的生活开始变得不稳固不幸福的时候，神用铁杖在击打你，让你从神的位置上下来，让你看见你是个受造物，你没有一切权利，你没有绝对的王权，你不过是一个依赖他而存在的受造者而已。人总想挣脱上帝，挣脱神所设立的受膏者。神对我们这些人，他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，罪人最需要的是恩典。当以嘴亲子，这里不是说你要做什么，就是你要相信神对你有恩典。一个甘愿的人不需要用暴政征服他，最需要的是被恩典所软化。神没有马上把我们击得粉碎，神没有让我们粉飞碎骨，没有让我们进到地的深渊当中无可救药，他怜悯我们，他赐下一位君王，这位君王不任凭我们，他也不强制我们，他要征服我们的思想，征服我们的动机，要征服我们的目标。换句话来说，他不是逼我们向他屈服，他也不是使我们变成一个不甘心的奴仆，他也不会强迫我们做我们不想做的事。这位君王与众不同，他要俘虏我们的心，他要软化我们的心，他要用他的大能，用他的恩典来征服你我的思想，征服我们活在世上的目的，他要让你我明白他身为君王何等的爱我们，他要给我们自由，给我们保障，他要给我们依靠。这位君王所展现的是温柔和和平，这君王所流露的是对我们莫大的怜悯，他总是以最大的温柔，以最大的怜悯之声对我们讲话，他从来没有恐吓我们，没有惊吓我们，他从来没有拿着棍棒来击打我们。因为这位君王他来到世上之后，他总是讲出温柔的话，讲出牺牲的话，讲出爱罪人爱抵挡他人的话。在福音书他告诉我们说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 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。当那个淫乱的女人犯了罪，按律法应该用石头打死她，但是耶稣讲出温柔爱的话语，他说我也不丢你的罪，起来，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了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做一个强烈对比，他说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那雇工不是牧人，羊不是自己的，他一见狼来了就要把羊撇下逃走，但耶稣不是，他要按照名字呼召他的百姓，他要为那些呼召的人舍命，为他们流血，赐他们永生，他们就永不灭亡。这位君王是宇宙的主宰，他是三个位格唯一来到世上，他甘愿放下原来的荣耀，原来的王权，原来主宰的尊荣。为什么他要如此从至高之处到最低之处？他为什么从最高之处受宇宙万物的敬拜和尊荣，却来到世上被万物抵挡和弃绝，万物也折磨他，抵挡他，拒绝他，苦待他？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，这位受苦的仆人，耶和华却将他压伤，使他受苦。耶和华若以他的性命做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得享长寿。耶和华所喜悦的，必在他手中亨通。他受了生命之苦，以后必看见光明，并且心满意足。我的义仆，并使许多人因认识他而得称为义，他也必背负他们的罪孽。这位君王如此到来的目的，就是使很多人认识他，他要为很多人背负罪孽，他要成为罪人的赎罪祭。那些罪人是抵挡他的，对他叫嚣的，他要为此，为这些人，为行这些事的人来付了代价。我们看到耶稣在世上受鞭伤，受刺伤，他的伤痕惨不忍睹，他简直不再像一个完整的人。他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他流的血可以使我们洁净，因为他如此受鞭打可以担当我们的罪。他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我们太骄傲，我们企图越过人的位置，我们把自己看作像神一样，因此耶稣不得不从宇宙的君王来取得像我们一样的人性，比他的原来尊荣更加卑微的人性。他的形象在这个世上几乎失去了人形，不像一个正常人，不像一个普通人，因为他不单不普通，而且没有人看重他，没有人尊重他。以赛亚书说，他被藐视，被人拒绝，是多受痛苦，熟悉病患的人。他像个被人掩面不看的人一样，他被藐视，我们也不重视他。耶稣哪里还有人形？耶稣没有美貌，没有帅气可以吸引人，耶稣反而被那些人边缘化，他们都藐视他，连他家里的人也都藐视他。后来我们看到耶稣在受死之前多么遭人藐视和弃绝，他们脱去他的衣服，给他穿上朱红色的外袍，用荆棘做他的冠冕戴在头上，给他一个芦苇放在他的右手边，跟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，然后吐唾沫在他脸上，用那个芦苇打他的头，戏耍完了，脱去他的外袍，让他穿回自己的衣服，带他去钉十字架。哪里还是一个正常人，哪里是尊重人，完全是藐视，是拒绝他。耶稣为什么要遭受如此？他为什么要遭遇这一切？他为了让我们成为像他那样，因为神是无罪的成为罪，好让我们在他里面成为有义的人。还不仅如此， 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又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与他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这还没有完，约翰告诉我们说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，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再需要灯光或日光了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。这位君王拯救我们，最终让我们和他一同作王直到永远。这位君王以这样的方式要征服仇敌，征服像神一样的人，要征服我们的心。这位君王是要以温柔来俘虏我们，让我们做他的百姓，做他的子民。但是我们拒绝，我们不接受，我们称他为主，称他为神，我们称他为所爱的主耶稣基督，但是我们还是挣脱他，认为他不够好，他总在命令我们，限制我们，我们好像一个孩子理解父母一样。为什么孩子一说你去奶奶家吧，去爷爷家吧，或者去姑姑家，去舅舅家，他就很高兴，高兴得不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终于离开了自己的父母，没有任何命令，没有任何的限制，没有任何的原则，因为去了所有的家里面都是对他好，没有命令，没有要求，要什么给什么，愿意看手机可以，看电视可以，玩可以，不学习可以，不努力可以，不珍惜时间可以，什么都可以。我们做孩子不是这个样子吗？我们希望父母不在家，父母说我今天去你外婆，去你舅舅姑姑家啊，我不想去，身体很难受。其实也不难受，也不病痛，只要父母走了之后把门一关，马上就传翻两个滚，高兴得不得了。这就是我们，这就是罪人，和这个孩子是一样的。这个孩子嘴里喊着爸爸，喊着妈妈，我要听你的命，听你的吩咐，遵守你原则，都是为我好，你的原则不是害我，是要救我。但是孩子们不理解，不接受，其实内心和想的完全不一样。这不是我们对主的态度吗？孩子什么时候才明白？等孩子长大之后才明白，父母给的命令和原则是好的。父母说坐车要系安全带，你知道不系安全带出了事故几乎九死一生。父母说不要和陌生人说话，这是世界总结的经验，我们认为陌生人没有什么不好。父母告诉交朋友要告诉他，因为你不知道朋友是好人还是坏人，不知道朋友是男的还是女的，你也不知道朋友是同性恋还是正常的异性恋，你不知道。只有长大之后才明白，父母讲的危险无处不在，才知道父母所有的原则和命令都是为了爱我。父母让限制我不要吃零食，是为了爱我，免得我的牙齿坏掉，免得我提前早熟。长大之后才会，长大之后才明白，我们就像这个孩子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只有亲近神的时候，我们只有慢慢认识他更多长大的时候，我们挣脱神的想法才会发生改变。当你每一天去面对基督的时候，你才会承认你里面有根深蒂固的罪性在抵挡神。你要思想基督，不断的去了解他，学习他，他的恩典，他的爱会征服我们的。你离基督越近，你的心越柔软，越温柔，越顺服，你越谦卑，你的心会破碎的。你知道这位君王为了我们舍下一切荣耀地位尊荣，他被人藐视，被人轻看，他被人嘲笑，被人戏弄，居然是为了征服那个要把自己视为神的罪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何摆脱挣脱基督的想法？你要靠近他，你要离他更近，你要更多沉浸在话语当中，你要有更多的听到，你要有更多的圣经知识的积累和喂养，你才会明白我的心是刚硬的，我求基督的恩典软化我的心，俘虏我的心，我求基督的恩典和爱征服我的思想，让我伏在他的真理之下，征服我的心，让我的心不再悖逆和刚硬， 征服我的意志，我的意志愿意顺服他所有的命令，也征服我人生的目标，能够为爱他，为荣耀他而活在这个世上。你只有离基督更近的时候，你才知道基督多么愿意爱我们，多么愿意为我们舍己，多么令人向往去追随他。他实在可敬可爱，他实在满有荣耀又满有怜悯，他极致有威严，他要极致的谦卑，他要以最大的谦卑来做我们的王，他要祝福我们，让我们不做抵挡的人，而做属于他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如何才不会挣脱神和基督对我们的要求和约束？就是你要靠近基督，直到你看见他足够爱你，只有你看见他对你足够有怜悯，只有你足够的看见他愿意爱你，他愿意从高天到地上，他愿意把自己放在罪人的面前，被他们戏弄，直到被他们杀死，你会被他的爱所感动，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的柔软，你会跟他说，主啊，我不该挣脱你对我的约束，我不应该挣脱你做王的事实，我懂得你爱我，我愿意在你面前谦卑，我愿意顺服，我愿意归属你，愿你做我的王，愿你做我的统治者，愿你行使你绝对的权力，我愿意跪下来称呼你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希望你的名字写在我的额头上，我要告诉别人你是我的王，因此我愿意谦卑顺服，愿意为真理而受苦，愿意爱人到舍己的地步，像我们的主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想挣脱他，因为你离他太远了，你要离他更近，离他更近，你要靠近他，你要看见他的爱，看见他对你的拯救，看见他对你的救赎。愿他得着我们，也愿我们迎接他做我们的王。我们到这里，用起立来祷告。